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那我记得我上次分享的题目吗？上次分享的题目叫永远不回头。那不知道我们大家是不是就是继续唱着这一首歌，继续往前行呢？在我的成长的道路上啊，因为我受到很多外在的压力或是工作上的挑战，我好几次都很想跟上帝说，上帝我要喊卡啦。得救的当下很容易，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复活了，我们就能够得着救恩。但是后面仍然必须继续向前，不断的调整生命，继续走这一条信心的道路，不是吗？特别是在患难中更考验我们的信心。令我们最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要经历患难？就像经文上面说的患难，而患难对基督徒又有什么意义呢？在2019年的有一部影片 Netflix 的一部电影叫做驱魔使者，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大家看过。那这部电影里面的男主角因为父亲工作遇到意外丧命，他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啊，他的信仰没有办法使他的父亲抢救回来，他信心就受到了极大的考验。当他来到教堂的时候，导演就拿那个摄影机三次拍了那个耶稣十字架上的脸庞，三次让观众看见耶稣的脸，没有说任何一句话，似乎想要传达什么。那在今天的信息开始分享之前，那我们一起先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的心意是向寻求你的人显明。当有人叩门，你说叩门的，你就向他开门；寻找的就必寻见。主，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愿主你在今天的经文中再次对我们的心说话，也安慰在患难当中的我们。我们这样子祷告感谢，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有一位英国牧师叫 Jones， 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在猴子丢球的地方继续打球，副标题叫做 Why we suffer and how we can hope。 我们为什么必须承受而又该如何盼望呢？书中谈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景象，就是因为英国商人在印度经商的时候会一起打高尔夫球，虽然那个高尔夫球场的环境很不错，不过时不时呢就会有小猴子来捣乱。你打球的时候，你可能打一个非常漂亮的杆，然后那个猴子就会把那个球给抓住，然后把它丢掉。或者是你打的球非常的烂，可是那个猴子就把它拿起来，然后球都就是丢到那个洞里。虽然他们已经盖好了栅栏来阻挡猴子的捣乱，但是猴子还是能够爬进球场。后来英国人就开始领悟到，这场球赛就好像人生耶，与其懊悔，不如学习在猴子丢球的地方继续打球。猴子很可能破坏了你的好事，但是他永远破坏不了你完成球赛的决心。 Jones 牧师用了一个故事，用故事中的这个猴子呢来比喻我们生活当中那些免不了的意外，让我们不知所措的事情。但是在今天的罗马书第五章中，我们看到即使今生有救恩，来生有永生的基督徒们仍然是免不了猴子入侵。那这个时候你我该怎么办呢？要生气吗？沮丧还是懊恼？或者是就像是今天的经文说的，就是在患难之中真要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落空，因为神的爱已经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也盼望今天的经文我们能够得着解答，一方面是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方面是在患难中的我们。经文第一节说到，我们既然因信称义， 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与上帝和好。那我想带大家来思考这件事，就是和好呢，这个字在英文翻成，在英文的圣经翻译成 we have peace， 意思是在主里有平安，也可以说是和平。那和平这个字呢，在当时就是要来讲一下罗马的历史，在罗马帝国不断的扩张领土的时候，他应许要给他的居民们有平安，要来保护他们。那当战争结束了，就叫做和平。可是呢，罗马的和平就和战争是有关系的，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乌俄战争或是各地的战争等等。以色列的和平是 shalom， 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意思呢，叫做平安。但是这个字它有更广的意思，它包括了就是所有的生物的都能够得着安全跟公义。那平安就代表了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跟和平不一样。和平是战争过后停止才有和平，平安是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且所有被造的物都能够和平等的有平等的生存权利。当所有的被造之物都得到了各自的需求，并且能够和谐的居住在地球上，和平就是一个无战争的状态的时候，就是能够是一个圆满的一个平安。然而和平的意思是指战争结束嘛，但这个和平战争结束之后，仍然有很多的人继续在被剥削，而甚至是被欺压。平安是上帝给所有被造物的心意。接着呢，保罗提到了患难。患难这个字的原文，可能在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是指受压或者是压榨，像是压榨橄榄油或是葡萄油的过程都需要压榨。简单来说，它就是指试炼啊。经过试炼的结局不会是凄惨的，而是像橄榄油或者是葡萄一样，可以流出纯净的油膏或是葡萄汁。没有人会在患难中觉得欢喜，但是保罗却提到在受压的环境中要欢喜，就是那些因为圣灵充满晓得上帝的心意是要爱他不是要害他的那些基督徒。上帝不但使他成为得救的人，也使他成为那得胜的人。因此当我们在遭遇患难的时候，心中就会有一个确据，使我们能够产生忍耐的品格，坚强的毅力。那下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如何患难生出忍耐的这个过程。我有一个不晓得有听我分享过的人应该有知道，就是我有一个对我非常严格的姑婆，因为她知道我之后要成为一位传道人，所以她是拿传道人的标准在看我。我如果迟到五分钟，她就会帮我念十分钟。她告诉我说，啊，那你必要不要那做某假，某假没在那啦，不要迟到啦。所以呢，在我求学阶段，因为他始终就是都一个人住，那我就在我大学的时候跟他住在一起，他就为我发明了很多的规定。当时椅子拉开啊，我们椅子拉开，可能想说我们还会再回去坐，他就是椅子拉开，马上就要靠回去。那洗手台用完，通常都是大扫除的时候再来打扫它，洗手台用完就要拿抹布把水渍都擦干。还有哦，地板哦，它的地板是白色的，只要我有一根头发掉下去看到了，他就叫我把它捡起来丢掉。我们有人这样子家也是这样子，剪一根头发都要捡起来的嘛，所以他就不让我留长头发，他叫我把头发剪短。那睡醒之后呢，那个床单要把它摊平，就是铺平，不可以皱皱的。就这样子和他生活一年啊，我就被念一年了。那有一次啊，我觉得是实在是，就是我在打工，我之前在一间连锁的牛排店打工。那他就有一次我忘记带钱，也忘记带悠游卡，可以想必大家知道我要怎么回家。对，可是呢，我就想说我姑婆应该会对我很好，会来载我吧。啊，才开车才十分钟，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开车差不多15分钟到20分钟了， 他就跟我说你自己走回来，然后我就这样子走了两个小时，从七点走到九点。好，那当时我跟他住在一起的时候，我都觉得说那情侣在做兵齁，我不在做兵，我刚刚情侣做兵这种金超。但是每一次呢，我睡觉之前我都会痛哭流涕跟上帝祷告，姑父也曾经骂我，骂到我跪下来，我都希望我能够更进步一点。我觉得上帝是在磨练我的忍耐和顺服的功课。我进入职场之后，我的职场的老板也是对我非常的严厉，他我只要我一犯错，他不是原谅我们，不像今刚刚那个歌那个诗歌唱到的，主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的主管是我一犯错就处罚。我刚刚在唱诗歌的时候，我在心里想，我们的神，我们犯错的时候似乎没有给我们处罚呢，似乎是叫我们心里自己责备自己，然后生出那个悔改来。所以我的主管就是曾经我不小心把客人的餐撤掉这样，那他就叫我罚站20分钟。虽然这个是小事，不用让我赔，但是都会有惩罚的。哎，我怎么说到这里？好，所以我毕业就是工作。那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如果没有圣灵的安慰，如果没有借着祷告，没有借着上帝的话语、圣经的安慰，我可能没有办法继续面对，甚至我可能就放弃。我没有办法忍耐一年跟我的姑婆一起住，更没有办法忍耐就是可能做一两个月我可能就离职了。那好，那我们就看经文的1-2节，他有说就是我们要因信称义，能够很得以跟上帝有和睦的关系，并且站立在这恩典之中。生命经历过患难就生出忍耐，而忍耐又会带来什么呢？如果我们是因着坚强的毅力，忍耐就能够生出老练。那保罗就接着提到了忍耐生老练呢，老练跟我们一般说的处事圆融是不一样的。这里的老练指的是被试炼过的生命。哥林多前书3:12-15说，个人的工程都像是金银宝石或是草木禾秸，被建造在基督的这根基上，最终必被火试炼，唯有金银宝石能够存留。加尔文说，神使他的百姓遭受患难也有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试炼他们顺服跟耐心。那就是在大就是我以前的工作是在补习班教英文，那时候在教英文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蛮有耐心，可以去跟小朋友回答所有的问题，并且好好的听主任交办我的所有的事。但当我再次回到神学生的身份的时候，我却发现我根本就没有耐心。每次期末考的时候，作业总是几万字起跳。那刚开始我就坐下来写报告啊，那写不到1000字，我就想离开座位。因为我觉得哦，这个1000字离这个10000字可能是108000里，但是没有写完这个作业就没有办法拿到学分嘛。所以后来有个同学就告诉我说，你1天写1000字，哎，这样子感觉好像有一点动力哦。我就每一天就写1000字，最后我10天就完成了这个期末报告。所以我也从此就产生出我对这件事情我就更有信心，我相信自己做得到，也在这个忍耐写完成这件事情的时候生出了老练。我不会惧怕每一次的作业了。大家应该都有骑脚踏车的这个经验，那骑脚踏车最享受是什么时候？嘿，下坡。下坡有徐徐的微风，那下坡之前一定会上坡，那这个时候你们怎么办？就是下来用牵的。我都是下来用牵的。那有人就跟我分享说，他有一次环岛，好像真诚嘛还是谁，就是有一次环岛， 那他就是在骑脚踏车的时候，他就是看着前面的那一颗轮胎，就是骑的时候就看着前面那颗轮胎，不看前面，这样子就能够骑得到终点。我是没有试过，不过大家可以试试看，就看下就第一颗轮胎就好。那这样子其实不知不觉就骑到终点了嘛。所以于是每一次遇到同样的挑战，就能够知道怎么去面对，然后并且你也会学习说相信怎么度过。那老练生盼望在罗马书中经常把盼望跟忍耐连在一起，经文时常出现忍耐跟盼望。对，这里的盼望是指对结果所抱持的期待，我们因患难也因没盼望常常中途而废。保罗要罗马教会面对逼迫时仍对未来有盼望，而为何我们需要盼望呢？下面想跟大家分享两点为何我们需要盼望。那第一点是盼望是帮助我们建立信心，我们有了盼望，我们此刻就能够有信心。我们的盼望的缘由是因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复活了，所以盼望跟信心这两件事情是互补的，相辅相成的。拥有盼望就会建立信心，我们的信心不要只停留在得救的确信以及当下你对苦难拥有的信心而已，我们需要对未知的未来，我们需要在未知的未来时，我们要相信耶稣的应许。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耶稣能够赐下平安，虽然他没有应许我们没有患难，但是他却愿意在患难当中与我们同在。第二，盼望可以让我们在苦难当中体会上帝的爱。我们在苦难当中体会神的爱，我看过有一幅画，韩国的，他说上帝的痛苦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看着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却没有办法拯救他。就好像你有一个非常爱的人，想象一下你的先生、太太、男朋友、女朋友在受苦，可是你却就是见死不救，那是什么样的感受？另一层痛苦是那些已经知道耶稣为了他付上了代价的人却不愿意悔改，上帝的心也真的很痛苦。耶稣能够化水为酒，但是唯一不能改变的是让人的心悔改并且决定跟随他。从上帝的苦难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爱。我们知道朋友怎么样能够成为我们的朋友呢？是一起吃 BBQ， 一起健身，一起爬山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是朋友嘛。可是如果今天你的朋友是愿意在你最痛苦的时候还愿意陪伴你，听你抱怨你的工作，甚至是你的朋友，你甚至是他还愿意在你可能今天遇到了情感上一些挫折，他愿意安慰你，与你一起同甘共苦，我们知道这样子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朋友。我也有一位很好的朋友，上上个礼拜我的同学的父亲因为天气比较冷的关系就意外的离开了， 我非常替他感到难过，我也为他祷告，但是看到他痛苦，我也只能够为他祷告，因为毕竟我不认识这一位他的这位父亲，我跟他没有认识。然而呢，上帝有他的心意。在上个礼拜，有一位为我来读念神学院奉献的姐妹， 他也是在一场意外中，我得知在上礼拜得知他意外的过世。我非常的难过，当下我说不出话来，也只一直哭一直哭。我觉得一个这么爱主的姐妹，这么愿意为主无私的奉献，她为我奉献从来没有跟我说要求我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甚至是她也不会问我的奉献我的钱花在哪里，但是呢她只是就将这笔钱奉献给神，她知道神要使用。我非常的不解，为什么神要带走一个如此爱他的人，我非常难过。但是在我难过的时候，另外一件更让我难过的事是，上上个礼拜我朋友的爸爸才离开，我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那一种失去一个爱你的人的那一种帮助，就是在你的身边陪伴你的人的那一种痛苦。她是姐妹，跟我是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我就那么难过，但是何况是我朋友，他失去的是他的父亲。在苦难当中，我和我的同学真正同甘共苦，我也才更能够理解他的感受。腓立比书一章29节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而且要为他受苦。这边说到了两种恩典，第一个是我们蒙恩使我们能够信服基督，第二件事是为基督受苦。我们与基督同甘共苦，基督也称我们是他的朋友。我们能够得着这双重的恩典，是因着上帝的爱，在苦难中也能够真正的体会神的心意。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要相信我们是因信称义，就是站立在这恩典当中，并且能够欢欢喜喜的盼望上帝的荣耀，透过整个患难的过程能够达到一个目标，那就是成熟的生命。今天是大灾节的第三周，那大灾节其实是一个让基督徒能够在这个节期当中默想，然后进食祷告的时刻。到了现在，这个大灾节的意思还是在，也就是能够透过进食悔罪，我们能够来体会基督为并且与基督一同受苦，去感受上帝对人的爱、宽恕和恩典。在那部电影《驱魔使者》的导演用一个非常巧妙的手法来凸显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镜头照着耶稣的十字架上的脸庞来回拍了三次。在最痛苦的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没有说任何一句话。耶稣并没有给苦难什么样的解答，他也没有为受苦的人找答案，甚至是理由，但他自己却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亲自与我们一同经历痛苦。我想这也就是基督徒最大的安慰。或许在座的你我，我们的生活上的遇到的患难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有同一位爱我们的主，他了解我们，他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他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他使我们与上帝和好，并且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被称为义。在我们患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想想耶稣十字架上的救恩。当我们转眼不再看着我们的困难，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神就借着圣灵在我们的心中赐给我们得胜的盼望，并且帮助我们有能力有力量能够去面对我们的困难。十字架上 耶稣的脸庞，代表耶稣了解我们的苦，并且他甘愿参与在我们的苦难中陪伴我们。这当中最重要的是，耶稣已经胜过死亡，上帝所赐的圣灵也会帮助我们面对苦难。耶稣曾凡事为我们受苦，经文说耶稣曾凡事为我们受苦，你受的苦难耶稣都知道。我们一起来祷告。不知道多少次你在你的生命中遇到那一些突如其来的意外，好几次你都想跟上帝说，我可以不要这些意外吗？上帝的心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虽然我们不晓得未来会如何，甚至你可能跟神说，主，我有好多事情没有完成，好像在一些时候就不是走在原本想走这条路。但是神知纪念，他知道你在这个面对的这一条道路上，他知道你的辛苦，他知道你的感受。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乃是因信被称为义的人。主，我们能够在十字架里面，在十字架的救恩，我们能够得成为你的儿女，是因着耶稣基督你复活的大能。主啊，求你就再次借着圣灵激励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姐妹的心，帮助我们胜过困难，不靠自己，乃是靠耶稣。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